好，我们今天学习了这个第二堂课，这个约翰福音。上一堂课我们主要讲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写作历史背景，还有就是约翰福音的内容概要，还有这主要的约翰福音的神学思想，约翰福音的特点和其，还有就是和其他三卷福音书那个。三卷府内福音书的比较，再一个就是对这个作者老约翰、使徒约翰的介绍。所以这堂课呢，我们就是重点把这个约翰福音重点就是过一遍，因为这要真的要讲的这些很多的课，我们就是简要的把这个约翰福音过一遍。好，这个约翰福音的内容概要上堂给大概讲一下，主要一般人呢就分了四个大段了。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8节，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序言，主要是序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宣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伟大宣告，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神进入了历史。这是主要第一段，第一段主要就是一个这个序言，非常伟大的一个宣言。第二段主要讲的就是说，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公开的示范在地上来，所以七大神迹，主要讲就是证明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然后引人信耶稣。第三段呢，就是13章到17章。这个有人把它称为楼上密谈，就是说，指的为什么叫楼上密谈？因为在耶稣在马可楼上最后的晚餐以后，就在这个楼上跟门徒的一种临终嘱托吧，也不是一种，不是一般的那种普通的教训，而是就是临终的一种嘱托，所以那个临别叮咛吧，这种楼上密谈也不是什么，就说什么秘密会议，而就是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把最重要的真理、使命交托给门徒。这有点，谢谢，有点像，就是说那个雅各给12支派的那个临终祝福，摩西临死前在那个摩亚平原给以色列人祝福，就在《生命记》里来看这个，还有就是大卫给所罗门的那个祝福。第四段呢，就是18章的21节，这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受死，然后复活，然后救赎完成。这是主要就是内容概括，一般大概分成四个大段，所以我们现在就简单过一遍这个四个大段。第一段就是序言，上来就开始宣告。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这个是以宣告式的语态，也说是有是实体的那个赞美式的文体，庄严的宣告。这就是读起来，大家有没有读起来觉得很 powerful，很有力，非常震撼，语句也很美，就是说。约翰就是开宗明义，就是宣告说，在历史的起初之前，太初就是太初有道，就像我马上以后想到这个创世纪1章第1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强调在一切被造之前呢，这个道已经在那里了，就是太初就有道，道不是被造，是先于万物的存在。然后他接着说：“道与神同在，这个道与神之间有一种面对面、相交式的关系，就启示了这个后来这个三位一体的思想，就是既与父有区别，又与父亲有亲密的相交，所以道与神同在，就是圣父、圣子。然后就是道就是神，就是说明这个道本性就是神。”是有位格的、永恒存在的圣子，所以他 这个道就是与圣父同在，并有完全的圣性。所以道我们想知道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这个圣父与圣子同在，就奠定了这个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基础，也就是主后，这个大概就是主后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信经会议后确定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子，确定了这个神性与圣父同质，所以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他接着说是第1章2到3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进一步说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说神借着说话创造了天地，说有光就有光，就创世纪1章3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这个 logos 说所造的。所以神的这个话是有位格的，它不是那个他，而是那个他，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理念，而是一个可看见、可听见、可触摸的一种位格，就耶稣基督。就像在约翰一书上第1章1开头就说的，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就指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能感觉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这个道。就是说，是他是个神的儿子，道作为一个启示者。我们现在来简单，就是说。和那个，我们说到道呢，叫大家想起来这个犹太人的道和那个希腊哲学中的道 logos 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犹太人的道，他们是一般是根据是犹太人的信仰，旧约是启示性，是神说的话，神发出的行动。那希腊哲学中的 logos 呢，是指的就是宇宙的理性秩序。规律，那约翰福音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最基本的含义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来源背景呢，就是说犹太人是根据犹太人信仰旧约启示性的，那希腊是根据是希腊的理性世界的希腊哲学，然后约翰福音是我们基督教就是基督的启示，然后位格呢就是说。前两个就是犹太人的道和这个希腊哲学的这个 logos，都是没有位格的。在这里，约翰福音就说是有位格，是他，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以神的关系是说，就是神发出行动，犹太人在这里说的话，神的话可以有行动了。希腊哲学就是宇宙的规则，然后就是约翰福音是万物皆是他造的。然后就是说，是能进入历史，就是说，像犹太人的道和希腊哲学都是不能进入历史，不是进入历史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说，这个道就是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进入历史，这也是福音的核心。然后是终极目的，就是我们像约翰福音的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与生命，和其他两个完全不一样。其他希腊哲学只是个理性和谐，然后，犹太人的道就是立约、顺服。所以我们小结一下，就是说犹太人认为的这个道的旧约呢，就是道是神的话，不是神自己。然后希腊人认为的道是宇宙的这个理性原则，就是世界与真理是可通过理性来理解的，就像。浩纳克里特就是主前500多年那个时候，第一个就希腊哲学家使用这个 logos 这个一个哲学家，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用到的 logos。但是到约翰福音这里，他就宣告说，这个话语和这个理性原则已经成为了一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就是这个区别。然后说到这个道，我们就在中国文化里，我们也想到了这个老子和庄子的道，而且这个用的是同一个道，约翰福音的道和这个老子同这个庄子道都是这个汉语都是道，虽然都用这个道，但我想这个是两者的含义来源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是不同的，所以。中国把这个 logos 翻成道，所以很多人想到这个《道德经》上老子的这个《道德经》与这个约翰福音的道联系起来，但本质上不一样的。大家一看，想想他这个老子的这个《道德经》的道，它就是宇宙的本源、规律、原则，和那个前面讲的希腊哲学有点类似的，但是他认为这个道是不可认识的，他说。他写的，你看，他很有名的老子《道德经》上，他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被命名的名，就不是永恒绝对的名。就是说，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语的。这是他这个老子、庄子这种思想，他这个哲学，这个道，他有点像那个不可知论。但严格来说呢，它这个又不是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一个不可知论。更准确的说，就是说他们老子和庄子认为这个认识，这个道是有限的，对绝对知识呢，保持一种谦卑和怀疑的态度，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人能认识这个道，你说这个道要说出来了，已经不是全部了，就是说就是。所以他们这个哲学观点的道认为就是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万物存在的根源，就是和那个希腊哲学的有点类似。然后他就说是它是超越语言描述的终极现实，就是说真正最高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就是主要这个区别，大家看就是说与人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就是无为而治。道家就是说，人应该顺应这个顺其自然。在这个约翰福音道是叫什么？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信靠耶稣，顺应那个顺服那个顺服神，就是才能得永生。应该是叫做信靠基督，他这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是他那个不同的。然后就是说，约翰福音说，就说我们那个神借着道的启示，自己可以，我们可以认识，这就是简单的想说一下这个 logos，约翰福音这个道与中国这个古代的老庄道家的哲学那个道的那个一些简单的区别。然后马上就是1章14节，这也是一个在整本圣经里的另外一个最伟大的宣告，就是道成肉身，神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他就说这个永恒的道圣子。虚己降卑，成为真实的人，来到我们的世间，彰显神的属性。就像耶稣降生马槽，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复活，死后3天复活，所以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表示神进入人类的历史，来拯救世人，来住在我们中间，被看见，被注目。被真正的经历，然后基督就是把生命之道从最抽象的变为最具体的，不但完美的彰显了父神的荣耀，这是在哥罗西书1章15节和希伯来书1章3节，也完美的彰显了生命， 然后是子与父是如此的合一。当我们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这句话，就是有个那种强烈的旧约的暗示，就是说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那个25章第8节说，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说这种强烈的旧约暗示，从前那个神在旷野里，在会幕里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这个就是住在我们中间，就与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那种，它是有很多象征意义。就首先象征的是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住在百姓中间，住在会幕里，代表他与百姓的同在，保护百姓，引导这个百姓。然后第二，再一个目的就是说，神的圣洁和分别为圣。这个就是说，这个会幕呢，在旧约呢，这个会幕就是预表的这个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也代表神的救赎计划。然后在新约呢，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和我们同在。对，就是你看这个比较，这个旧约像个影子，预表会幕；新约了，这个会幕变成了道成肉身，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旧约神的荣耀在帐幕里面，在会幕里面；像新约呢，神的荣耀在耶稣身上。就像这个希伯来书上说的，1章3节说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神在旧约与以色列在旷野里同行，然后旧约里神与人同住，就像启示录21章3节所说的，我听见有大声音突然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因为你看这个住在我们中间，新约旧约，一个是影子预表在旧约里，在新约里，这个实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与人同住。好，我们讲完第一段，第一大段就讲的是序言，所以第二大段就是1章19节到12章，主要讲的是个耶稣所行的七大神迹与一些公开的示范。七大神迹主要讲的是，就是主要指向的是，说是耶稣是谁。他不是约翰，不是重复记下所有这个神学这个神迹，而是他有特意拣选了这个7个神迹。他在这就英语叫做 sign。他不像那个腓立福音，他写了很多神迹，是大概有35个，他是 miracle。他主要是一种让那个群众的一种惊奇，然后赞美神，然后让引人跟随神。而但这个约翰福音的神迹，它主要是一种启示身份、启示的意思。它腓立福音是只是表明神的能力和怜悯。这个约翰福音呢，主要是启示耶稣是谁，这是一个启示耶稣的身份，就是引人信耶稣基督。所以它这个七大神迹是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加拿的那个在加拿水变酒2章，然后医治大臣的儿子4章，就 remove 在没看见，在很远的地方，在那个大概30多里地里以外的地方就可以 remove 就治好，然后就是医治这个在病了38年的病人，在这个比士大池边的 再一个就是第四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这个我想这是在四个福音书都有的这个神迹，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六章。然后就是海上行走，耶稣在海上行走。然后第六个就是医治生来就瞎的那个有瞎眼的病人。第七个就是拉撒路复活。这些主要这个神迹是七大神迹，我们现在简单的过一遍这个迦拿这个水变酒，这个他讲了一个就是说简单的故事，就是说耶稣他和他母亲还有他的门徒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婚礼进行一半，管宴席人发现这个新郎家的酒喝完了，就非常尴尬。最后，耶稣的母亲来，玛利亚来求告耶稣，说没有酒了。所以，耶稣就行了这个第一个神迹。你看，在上面来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满2、3桶水。他这个是干什么用？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参加婚礼。他这个水干嘛？就是因为犹太人的按犹太摩西的律法，吃饭前都要洗手，这个水来洁净的，作为洁净用的。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就知道缸口，6大缸水。然后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喝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好，把酒留到最后。说这个是这酒很美的酒，到最后再拿出来。就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也是在加利利所行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因为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的。"所以这个属灵意义就是说，这第一个神迹显明耶稣的荣耀，启示了耶稣就是神，然后使门徒相信他，因为门徒也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婚礼，然后宣告这个新约的时代来临，像这个从水把洁净用的水，这个洁净这个水是相当于这个还有这个大缸象征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上好的酒，因为酒在这个新约以赛亚说很多都描述这个是上好的酒，象征这个旧约进入了个新约，就是律法时代进入了这个恩典新约的恩典时代，基督带来了丰盛的恩典，就像这个1章17节所说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带来的。这是第一个神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意义。再一个就是预表这个弥赛亚丰盛的救恩和好酒，这个显明耶稣是带来丰盛喜乐的新郎。这是第一个神迹，迦拿在迦拿水变酒。第二个神迹就讲的是治好大臣儿子的病。这个耶稣到加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这个加百农离那个迦拿大概有30多公里，路程大概有1天的路程。所以这个大臣来到那个迦拿，就是来见他，求他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那大臣说："先是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就去，有30多里路下去来救他。"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就回去碰上他的仆人。他的儿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到的？"他们说："昨日未末时热就退了，就是肯定是有发烧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就是说， 他当时就是信了耶稣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他自己和全家人就信了。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说明就是指向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这个耶稣有超越，这个神迹是超越时空限制所行的神迹，就是在30公里外说他病好就好了。所以彰显的耶稣的话语具有赐生命的能量、能力。所以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大臣就信耶稣说的话就回去了，说明什么？就真正的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而不一定说非要眼看到他就相信。好，这是治好大臣的儿子。说第三个就是。那么说了这个医治这个毕士大池边那个病了38年的那个病人，有人说这可能是个瘫子，说那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你看这是，耶稣就是失怜悯啊。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吧，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走了。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说明他以前可能因为什么犯罪造成的这种病，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然后，耶稣治了这个病以后，那个犹太人就谴责耶稣说："你这个在这个主日这个安息日治病人，是违反了那个摩西的律法。"然后耶稣什么复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就是说，耶稣的话语胜过一切，胜过这种传统宗教与律法的限制。耶稣没有在说破坏这种安息日，而是行使神所赐他给医治怜悯的权柄，而耶稣就是主动施怜悯。是怜悯人的主，是救恩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自己的努力。然后就是要提醒人，真正需要脱离罪。身体医治虽然重要，但是主要是灵魂脱离罪更为重要。这是的属灵意义。然后这个第四个神迹就是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大家熟悉的，这是在4个福音书里都描述的，都 overlap 对。所以你看，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人。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晚上吃完以后，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就是吃完了还剩下12个篮子。这个就这个说明启示这个属灵意义，就是说这个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是新约的摩西，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唯有他能满足人灵魂最深的饥渴，并赐下永生。就是这个，他讲完这个5饼2鱼以后，他进一步引申，耶稣就说到了，就是说到这个，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不渴。就是这个6章32节到33节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就是这个5饼2鱼。约翰福音说写了喂饱那个5000人以后，他进一步引申到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就必定不饿，信他的永不渴。 这个这也是海上行走，这也是和其他这个福音也是记载的，就是指耶稣在海上狂风大浪，耶稣在海上行走，门徒都在船上摇橹，行了30多，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们就非常害怕。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是我，I am。”说的那个不要怕，就是说这个所行这个神迹，就是指的这属灵意，就是说前面他是掌管万有，胜过混乱这个恐惧，然后信靠基督，胜过人生风浪。凡信靠并接受他的人，必在人生风浪中经历他的同在、平安与引领。这是海上行走。这个第六大神迹指的是医治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第九章就是说，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的。耶稣就用这个泥或唾沫就抹他脸上，就神奇的，他的就看见了。然后耶稣说：“我为审判这事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凡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法利人好像认为说他没有瞎眼，他说：‘你这个意思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能看见，所以你们罪还在。所以耶稣在这怎么是对法利赛人说的什么意思呢？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若像生来瞎眼的人呢，承认自己是瞎，在黑暗中邻里贫穷的，在属灵上无知的，我们基督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降临到他身上，他的罪就被赦免。如果像法利赛人那种自意骄傲，认为自己精通律法，不肯承认自己的那个有属灵的瞎眼，结果就要担当自己罪，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的罪就是不信，然后才会造成这种属灵上眼瞎的这种结果。就像同样像，如果是我们觉得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看成对圣经、对或神学思想的，认为自己圣经或神学的权威，就会使自己也陷入在这种黑暗之中。不知不觉的，对，不知道，就像法利赛人也变成一种属灵的瞎子。这个第六个这个医治瞎眼的这个神迹呢，是属灵意，就是说是耶稣是世界的光，光临到这个世界也显明谁拒绝这个光，谁仍然在黑暗之中。然后这个神迹呢，揭示了属灵与肉眼的那个盲目。最后一个所行的神迹，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11章讲的这个，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他在地上公开侍奉的最高潮，也是就是七大神迹最后一个显明神复活的那个大能。就是这也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不久，也正是这个预表他这个要受死与复活的这个预表。这个你看，这个耶稣对玛利亚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他是拉萨路使拉萨路复活，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裹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就这个，这是耶稣这个地上是这个侍奉的这个最高潮吧？这个第七个神迹显示了这个。拉萨路复活不仅显示了这个耶稣是掌管生命与死亡的神，更预表自己的复活。 信徒的新生命，以及末日所有信徒荣耀复活的盼望，并呼召世人凭着信心相信他得着永生。这个属灵意义就是耶稣是复活与生命，于是基督战胜死亡的最终得胜，然后就是预表自己死后也要复活，上十字架前的，这是上十字架前的最高启示，然后最强有力的解释，他是生命的主，使人能复活。好，这是七大，我们简单讲了七大那个神迹，然后就有这个耶稣在这里面，这个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的宣告，耶稣是 I am 我是的宣告。他这个我是不是一个简单就是一个比喻，是他对自己神性的自己的神性的一种宣告。所以你看这个七个我是，就是第一就是在6章35节这个说的时候，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第8章是我是世界的光，第10章是我是羊的门，然后第10章这就是我是好牧人，然后十一章就是我是复活与生命，然后就是14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15就是我是真葡萄树。这个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和其他福音不一样，他这个独有的这个耶稣的七个我是的宣告，主要集中在这个第6章到第15章。这个宣告不仅仅说明耶稣是谁，也呼应了旧约神向摩西所启示的那个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就像这个在出埃及记3章14节。在这个在第十三在在出埃及第3章里记载，就是在旷野里，摩西在那个荆棘里看到燃烧的荆棘，神向那个摩西宣告，就是我是自由拥有。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像那个，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就3章第10节这。3章14节这么说的，这就是神自己的宣告，就是说耶稣这个七个我是。好，我们简单把它过一遍，这个七个我是，第一，我是生命的粮，就是属灵含义就是耶稣是。属灵生命的唯一供应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靠神的话。信耶稣永不饿也不渴，是满足我们心灵饥渴的唯一的源头。然后，作为我们信徒的，应该回应是要持续的吃这个生命的粮，与主连接，读经祷告，这就是因为这是神是供应者。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属灵含义就是，耶稣照亮黑暗，使人看见真理。没有耶稣，我们就在其实就是在黑暗之中迷失，我们都失上那个迷失的羊。然后光带来方向、自由、洁净。说作为信徒呢，我们应该什么？跟随光，行在光明之中。远离罪恶，让光照亮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角落。就是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耶稣在8章第12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第三个我是就是我是羊，我是羊的门。它这个属灵含义就是，耶稣是我们救进入救恩的唯一入口，一个门。 这是他唯一进入就是天国的进入天国的唯一入口，没有他就进不了神的家，神的国。这个门象征着一种保护、引导家的那个归属。作为我们信徒呢，应该，我们不是靠什么行为、靠宗教仪式，而是凭着信心、恩典从这个门里面进入。所以说，这个10章第7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10章第9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
嗯，这样。
得草吃。有
对，
准备。OK，没事。然后就说第4个就是我是好牧人，I'm the good shepherd，就是这个10章11节他说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就是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是这个属灵含义，就是耶稣认识每一只羊，我们每个人，他保护、带领、供应。然后就是好牧人愿为羊舍命，然后我们作为信徒的回应应该是认识他的身影，跟随他的带领，信靠顺服他。然后第5个我是，就是我是复活和生命，这个就跟我们说的这个11章25节到26节，耶稣对他说，对吧？玛利亚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就是说，这个属灵含义就是说，耶稣不只是使人复活，他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耶稣这个掌管生死，在他里面死亡不是终点。作为信徒的回应是在。任何绝望中都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能改变一切不可能。这是第5个，我是复活和生命。然后第6个，我是就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里那里去。就这个属灵含义。耶稣不仅是道路，而是道路的本身；不仅是真理，而是真理的本身。耶稣不是仅给生命，而是生命的本身。然后，作为这个信徒呢，我们应该回到耶稣的本身，而不是到其他的替代品。他是唯一到父里那里去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像那个彼得。那个在《使徒行传》所讲的，除他以外，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第7个，我是真葡萄树，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就是在15章第1节所说的这个耶稣，那这个属灵含义就是说，信徒必须与耶稣连结，才能结好果子。离开他，就不能做什么，就不是我，不是凭我们血气，凭我们视力聪明，我们必须要和耶稣，那个他连到一块儿，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结出好果子。然后这个结果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种证据。我们作为信徒呢，就是应该和主追求与主亲密的连结，这也是我们成圣的根源，与主连结。好，这个我们就把简单的把这个7个我是小结一下。这个7个我是就是，其实就是回应了我们人生最深层的需要， 涵盖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饥饿、黑暗、迷失啊、孤单、死亡、真理和成长。啊，耶稣所回应的这个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是光，是入口，就是这个门，然后保护者、牧人，然后生命的源头，唯一的道路，以及结好果子的根源，就是葡萄树，就是耶稣说这个七个我是就回应了这个人这个最深层的这个需要，然后这七个我是也不是简单的这种比喻清单了，就是说是耶稣对自己神性的一种宣告，说我是谁，然后是个他是个新创造的宣告，对吧？这个旧生命，我们以前的旧生命是靠自己活着，新生命是靠耶稣而活，这个七个我是。那这个七个我是呢，就是说不同的角度启示，就是耶稣就是旧约的我是的那个神，就像神向摩西显示我是那个我是，然后呢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生命真理，然后救恩和永生的唯一的源头，就是他这个与七大神迹，七个我是，七个神迹就构成了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基督论的这个核心内容，七个我是，七大神迹，一个是谁，然后我做的是什么，这是耶稣所启示的。就说这个七大神迹和七个我是这个也是有个互相呼应的，你看这个水变酒。对应的像我是葡萄树，就想要新约的生命与丰盛。然后五饼二鱼，我是生，这个七大神迹象征的是我是就是生命的粮，满足真正人的心。海上行走是我是不要怕，与神同在，医治身外瞎眼的我是世界的光。然后拉萨路的复活，然后我是复活与生命，这就是有一个呼应。当然，这个呼应不是你要说啊，是不是七个神迹一个就是对上七个我是，也不是完全这样，它不是一个就像完全是严格是这种对应是配对，它只是说这七个里面互相那种交叉性的呼应，就是说不是一一对号的，在那个和这个七个我是一一对号入座的这样。就是七个神迹就显示耶稣的作为，what he does，然后七个我是就是 I am，七个 I am 就显示是就是耶稣的身份 who he is。好，我们要快点，现在就讲这个第三段，总共有四段，这第三段就是楼上密谈啊，就是13章到17节，这个被称为就是马可楼上那个最后晚餐后，耶稣给门徒临别的祝福，所以在楼上密谈。这个从内容讲的就是耶稣这种属灵遗嘱了，他不是就一般的就说那个对话教训，而是这种临终嘱托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在雅各给12支派的祝福，摩西临死前对这个犹太人在摩亚平原的那个祝福等等，还有大卫给那个所罗门的嘱托，就是把这个在这个楼上，就是给门徒把这个在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把这个最重要的、最深的真理交托给门徒，所以叫。称为那个楼上密谈，这个主要13章到17章讲的13到17章，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这个13章主要是讲的这个，讲一个洗脚，耶稣给门徒洗脚，然后给他新命令，告诉他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所以就是说，耶稣是主才做出这种 洗脚做很最卑微的事，就是听我说要互相扶持，彼此相爱。就是这个核心呢，不是礼仪，而是说明了我们要舍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这个13章34节说的，这13章，然后第14章就是说的讲的这个圣灵的事。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一个地方，就是说，让他们不要忧愁。我是道路，是真理，生命。然后赐下圣灵保惠师，就是到14章16节所说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14章26节，就是说，耶稣我要升天以后，说门徒不用担心，已经预备给你们，就会赐下保惠师，让他们也圣灵。然后这个第15章就讲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就像15章第15节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我们做事不是靠血气，不是靠热心，不是靠能力，而是要靠与主连接，因为和主连接，我们才能吸取真正的养分。真正的能力，才能真正结出这个果子的。对，就关键就是要与神相连，与这个源头相连，才能结出果子。这是15章，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然后讲到这个16章，就讲到圣灵的工作。然后那个耶稣说了。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在这里，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然后又说他赐下了属天的能力，就是圣灵降临下来，说圣灵会引导信徒明白真理，然后如何去行事为人。讲了圣灵的工作。然后这个第17章就耶稣这个临别这个祷告，所以被称为这个大祭司的祷告，著名的大祭司的祷告，重要的3个祷告：耶稣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然后为历世历代的信徒祷告。你看他第一个，他为自己向父神求告荣耀来祷告。他说，耶稣说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耶稣上十字架前的这个祷告，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17章第1节，然后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什么叫做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说17章第5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末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耶稣让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向父神所做的祷告，向父神求告荣耀的祷告。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为门徒祷告，保守门徒脱离恶者的攻击，撒旦的攻击。然后使门徒能因真理成圣的祷告，就这个在17节、15节说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恶者的攻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做光做盐，神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我们是还要在这世界上要做光做盐，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出污泥而不染，为神那个做见证。所以说，这样就要需要神来保守我们，脱离这个恶者的攻击。叫他们捕鼠的世界，捕鼠世界，正如我捕鼠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用真理来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我们为这个门徒求这个保守，用真理来成圣。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为整个历世历代的信徒合一、荣耀见证做祷告。这个第17章2到23节所说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就是为历代的信徒合一来祷告。这是这个大祭司的祷告，耶稣临终的上十字架前的祷告，三个祷告。那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有人把这个约翰福音有很多讲论，不像这个弗类福音，它就很多都是比较简短的那个对话，它有很多讲论，特别大家所熟悉的那个与尼哥底母的讲话，都是比较长的段落。然后对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讲道，这都是比较那个长的这个对话，就是讲论。这个有人把它分成7个讲论，像这个重生的讲论，就是大家熟悉尼哥底母的3章里面讲的是重生、圣灵、神的爱，什么因信得永生。然后讲的是活水的讲论，第4章，与撒玛利亚妇人的活水，然后什么怎么样敬拜心灵诚实敬拜。然后弥赛亚启示，然后生命之粮的讲论，讲的耶稣是生命的粮，信他得永生，这在6章里面。然后光与真理的讲论，然后就是好牧人与复活生命的讲论。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祭司祷告，这都是中间有些重复的，就是层层渐进的是那个讲到这个不同的那个围绕着一个核心讲的这个耶稣是谁。然后就是临别的讲论，就是第13章的16章，就是这个所有的讲论是围绕着就一个核心，耶稣是谁，以及人如何因信他得生命，然后从重生、活水、生命的粮食，然后世界之光、好牧人到临别讲论，然后大祭司祷告，与这个七大神迹。7个我是是一种互相印证、层层推进的关系，所以呢，有人说把它分成一个7大讲论，最终引向耶稣的受死与复活，然后揭示他的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赐予者。所以他这个7大神迹、7个我是，再加上7个讲论，就是非常完美的就是解释了这个核心主题：耶稣是谁。好，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就是尼哥底母的主要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个犹太的官，也算是以色列的教师吧。他的晚上来见耶稣。他承认耶稣是从神里拿来的这个老师，因为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认为神与他同在。然后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的那个赞美，说你是从神来的，而直截了当的问他，人回答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在第3章，约翰福音3章3节说的，回答。约翰那个耶稣直接就跟他说，直截了当的回答说，没说 那个别的话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你要说神圣，必须从圣灵和从水生的才能。然后就说这个3章14节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所以这个和尼哥底母这个对话呢，也启示呢，对我们其实就是说，重生是进入神国的唯一途径。就像耶稣回答尼哥底母说的，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必须重生。人重生是不能靠宗教、道德、什么学问，有多大学问，什么血统，我以为是以色列人，我就是能进入天国，不是这样，不是你是以色列人就能进天国，你必须要重生。所以，成为神的儿女，必须经历圣灵所赐的这种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必须改变，你才能进入神的国。这生命的改变必须通过圣灵。所以，救恩是圣灵的工作。重生不是人的那个努力，说我好行为，必须是圣灵更新的结果。圣灵使人悔改，相信基督，才能开始新的生命。然后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救主，降卑来地上的救主，十字架是救恩的中心。这是耶稣和尼哥底母对话的启示。哦，另外一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就是耶稣离开犹大，准备到加利利的时候，因为中间要路过这个，直接穿过撒玛利亚比较近，路过的近，就是比较路途比较捷径吧，近，所以他是走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个虚家城的雅各井旁，当时渴了，但是正中午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打水，耶稣就主动向他要水喝，这在当时来说是就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真正犹太人是不来往的，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不纯的，因为。那个撒玛利亚是一种，那个是一种和那个外邦人通婚以后，那个被掳以后通婚以后生下来的人，就是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不纯的，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的隔阂，这里面存在的这种种族的隔阂、民族的隔阂啊，而且还有那个性别上的隔阂。当时你说一个。男人和这个撒玛利亚犹太人这个人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之间，这种很难想象有什么之间有在公共场所有对话的，所以这种耶稣是完全打破这种隔阂，和他要喝水喝，其实目的是传讲神的话语。然后耶稣回答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是说，喝这井里的水，人里井水只能满足世人暂时的饥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在4章13节说的，就是这个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对话向我们说启示，就是说，这个井水世上这些东西，只能满足世人暂时的饥渴，就像世上的财富、名成功、成就、什么娱乐，都不能解禁我们心灵深处真正的饥渴。只有耶稣才能赐下永恒的活水，才能真正满足我们那个心灵的饥渴。所以这就还就讲了，就是说，这种人生命的饥渴，不是一种什么仪式啊，什么在哪个地点敬拜，还有什么身份，而是基督所赐的活水。真正的敬拜不是形式上形式， 什么上的改变，而是在真理圣灵中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敬拜，就是在灵里用心灵诚实敬拜他。这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给我们的启示。就这个，这和这个，最后这个妇人也得救了。我们从这个上面看，也很多人信主。我们看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妇人得救的故事，更启示我们，就是说这个福音的大能，它超越了这个完全的民族、种族这种文化和宗教之间的隔阂。可是这个福音临到万民，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福音的大能，也可以冲破各种民族隔阂、宗教的隔阂、性别的隔阂、道德的隔阂。好，这个时间差不多，我们这个第四段，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也是上十字架、受死、复活，这个是在18章到19节，然后是被捕、审问、鞭打，然后钉十字架，耶稣是临死前最后一句话说成了，就说明是这个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大能，救赎大功。然后这个最后这个20章到21章主要是讲这个耶稣有3天以后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然后三次托付彼得，然后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个彼得因为也三次那个对那个耶稣对他说：“你爱我。”他就很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然后这个跟从我，他是耶稣说了2次，在21节19节说你跟从我吧。然后在21节22节，耶稣对他又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就是啊，彼得说你跟从我，你喂养我的羊，跟从我吧。说了2遍，到最后，我想对我们的信徒来说。我是主，也是对我们所说的：“你跟从我吧，我跟从耶稣基督。”好，我们就大概就讲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时间也差不多，网上弟兄有什么问题吗？哦，第一章。
开始做那个策展，对了，再下一个，对，你这前你说那个约翰福音的这个祖先啊，一个是
对，
道降家，一个是光显成，一个是爱情岛，一个是命传承啊，
对，
你们说非常好，你这样。
就是道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对，道成肉身而言。
按下去它就变了，
哦，叫完了吗？
在，
哦，好。 好，
好，谢谢。
好。
我们说的道跟那个道教、佛教说的道是
不
不
一
一
样的，
样的。
对，这不一样的，也、yeah, 是，我们道是道是耶稣基督，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本质上有不同的，他这个道就是说，你真正说出来道，他其实有点不可知论，就是说，你真正一说出来的东西，其实解释不出来了，就是说，但是他也有点那种比较谦卑了，就是说，你真正到人是不能认识的，他真正的道，对，和那个，他和那个希腊的那个道都是也是宇宙万物的原理，但是他认为就是说不可，你真正的你要说出来已经不是道了。好，要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做个简单祷告，是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在这个主日借着约翰福音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好牧人，复活与生命，是道路、真理、生命。求圣灵将今天所学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不但明白真理，更愿意遵循行出真理来，帮助我们住在天天能住在耶稣基督里，更加认识耶稣，爱他，信靠他。也活出他的生命，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哎，
好，谢谢，谢谢，好，
谢
谢
谢
谢，
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不客气。
谢谢了。